那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再次仰望你的恩典。主，我们是活在你恩典的当中，我们在你面前得救，是全然靠你的恩典。主，求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主，你自己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主，愿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有同样一位主，都有同样一位神。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有能力的主，你必哦实现你应许的，在你的儿女身上有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能够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凭着信心，全然的相信你，全然的信从你。愿主带领我们走信心的路，也带领我们真正因着信的缘故，在你面前能够得出你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保守我们课程从开始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开始教牧学的下面的一个课程啊，我们就没有几课的哈，就是按照这个所预备的这个大纲向下讲。那到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看出这个牧养的果效啊。那我们通常在这个牧养教会，我们一定要看我牧养教会的果效。那到底我所牧养的有没有效果？那这个效果不是世俗的公司的那样的一个果效哈，赚了多少钱呢？得了多少的所谓的收益啊，不在这里。那怎么看信仰这个牧养的果效？我们的牧养怎么看出来呢？我们怎么判定我们的牧养是真正的有结果？那这个结果呢？一个是一定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呢，这个结果呢是有印证的，所以叫做果效哈。那这个果效呢，从另外一个词来看呢，也叫做果子。我们所牧养的这个对象呢是信徒，那信徒来到主面前。他真正得到牧养，他到底得到什么呢？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跟神去寻求，要按照圣经，按照主他自己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明白。从牧者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来说，我们大概有两个可以看的一个方向，两个向度，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个体性的。那整体性呢，是整个教会的情况，比如说。教会所牧养的羊群，然后呢，教会的这个整个的牧养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结构各样的牧养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整全，能够实现我们的牧养，那这是一个整体的部分。但是呢，单单有整体的部分一定是不够的，因为什么呢？整体的部分呢，我们只是看整个教会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真正的牧养呢，是每一个信徒他是否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牧养。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有一个整体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情况，未必能够看出牧养的果效。那这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在我们当下的时代也不容易也不难去分辨比如说有些的这个我们在知道在韩国，它有些的是邪教的，那些邪教。比如说韩国那个叫新天地啊，叫什么？那个好像看起来好多人，看起来那个活动很热烈，看起来好像他们很有钱，好像什么都有。那个有果效吗？那一定不都是有果效。那在这个西方社会，比如说美国，它有这个摩门教，它有一个这个州呢，专门都是摩门教的一个基地在那里。那。好像吸引了好多的信徒，好像那个规模很大，那有牧养的果效吗？那显然不是的。所以这个果效呢，有两个向度，我说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个体性。那我们应当专注什么呢？个体性，这是我们第一要专注的。那第二呢，这个个体性在整体性的配合上，那是第二个。所以首先你要有个体性，就是我所牧养的果效。是否实现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 那这一个角度呢，是耶稣本身在约翰福音十章的时候他说过，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他作为我们真正的大牧人，那他对牧羊果效的一个定义。那真正有牧羊果效，那这个羊有没有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一个果效呢，实际上在圣经的当中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核心，有相当多的经文都在强调这个要点。我在这个圣经当中给大家举了一个经文哈，就是路加福音的3章7到9节。那在这个3章7到9节的里面呢，讲述了这个施洗约翰对犹太的众人，那和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或者说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呢，是讲到果效的问题。第7节，约翰对那出来要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从这第7节你就看出来哈，如果我们的牧养的果效以为有很多人受洗，我就完成了，你显然是有问题，是吗？那施洗约翰他对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如果是对牧养的果效没有足够认识的教会，他会欢喜快乐的。啊，很多人来受洗也太好了，你来受洗了。那有这么多人受洗，我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我有多少多少人受洗，我就有牧羊果效了没有？所以施洗约翰呢，他点出他的问题，他说是毒蛇的种类。他对前来受洗的人说你是毒蛇的种类。那这个话，应当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说不出来，我们也不能这么说哈，我们没有当时的一个背景，施洗约翰有当时的背景，那他所面对的犹太人，他们有信仰的背景的。那在信仰的背景当中呢，他们是一个虚假的信仰，他们号称是信的，他们也确实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没有真正信。那他来受洗呢，仍然还是走一个外表的信仰的形式，因为他觉得受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施洗约翰是先知，那很多人到他去悔改，他确实有圣灵的感动，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有圣灵的大能。他确实有力量，能够让很多人到他面前来悔改，来接受洗礼。那施洗约翰指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牧养果效所指向的方向。换句话说，当教会你真正开始牧养一个信徒，他信耶稣了，悔改受洗，进入到教会了。你才开始你牧养的这么一个起步和过程。那在这个起步过程当中，你要看什么呢？看他结出果子来和他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果子叫悔改的果子。那悔改的果子也是离开罪、活出义的、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要点呢，是在整个的圣经的当中，它一直呢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核心。真正得着牧养的人，或者说真正得着救恩的人，他的的确确在基督里得着了生命。那如果这个生命没有得着，没有果效的，他来教会再久，他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做了高位。但是他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和他的信心和他悔改的心相称，那个牧羊没有看到果效啊。挂一个名字和他里面有生命的本质，这两样不能划等号，不是挂了个名字他有生命的本质，不是的。那你信主以后呢，你要活出那个生命的果子，那这个是牧羊产生的一个推动力。所以施洗约翰呢，把这个要点就把它点出来了，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来和你们悔改相称，然后呢，后面就接着就说有亚伯拉罕，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说你不要以外表的形式来确定你就是得救的。虽然亚伯拉罕是你的祖宗没有错，你们的确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不意味着你真正得着了生命了。那你怎么样呢？要悔改。 所以到了后面的这个第九节呢，他就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那这个原则，施徐汉讲的这个原则呢，在后面耶稣的教导当中，耶稣讲过的，也包括在使徒的教导中都讲过这个问题：结果子，这个树要结出果子来，不然呢，要把它砍下去。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园主。他去了这个园子里呢，要收果子，但这个树呢，种了3年也没有结果子。那这个家主就对那个看守园户的说：“种了3年不结果子，把它砍掉吧。”那看守说呢：“那你再给我1年的时间，我再浇上水，施上肥。过了1年，如果再不结果子，你才砍它。”那这个比喻呢，实际上是施徐汉所讲的，就是耶稣讲的这个含义。那如果没有结果子，会把它砍下来的。所以结果子是非常重要的，你牧养的果效。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的时候，我们要看我所牧养的信徒，他到底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这是一个果效的很重要一个要点，你要看他的生命的状态。那当然，包括我们接受牧养的人也是一样的。我在这个教会接受牧养，我有结出果子来吗？我真正有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吗？我真正有结出果子来，是主所要的生命的果子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现在呢要反省我自己，或者是教会有问题，或者我个人有问题，啊，那我怎么样能够结出果子来？那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讲的牧养的果效的问题。那关于这个结果子的这个事情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1到2节这里面啊，应该大家比较熟悉这段经文的。那耶稣呢，他讲了这一个比喻，用葡萄树啊，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的人。那耶稣说什么呢？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父要把它砍下来。那结果子的枝子，那我父呢要把它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是属主的枝子，是已经信主的。那这个枝子怎么样能在主的生命当中持续的连接呢？结果子。那如果不结果子怎么样呢？要把它砍下。那什么时候砍呢？是主自己的心意。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这个信徒他生命一直没有结果子出来。他有被砍下来的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总是要牧养他，让他能够结出果子来，尽我们的能力。那最后呢，是否砍，什么时候砍，是主的主权。但是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有这么一个警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如果他不结果子，他是危险的。那我怎么能够牧养他？那这就是讲到牧人对羊群的看护。我们经常说。啊，牧人看护羊群，防止它被野兽吞吃，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一直讲的。那什么叫做被野兽吞吃？它真的出去被狮子吃掉吗？不是的哈。那个野兽呢，在旧约里面经常指撒旦，就说他在信仰的路上如果没有看守的好，没有牧养的好，他会被撒旦掳去，掳去以后就离开了真正的这个牧养他的羊群，他就会丢掉了，啊，他就会离开，他就会死掉了。那这个牧养是失败的，OK？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就是牧养的果效，果子。那我后来列的这个经文，罗马书11章17到22节呢，这个是专门对外邦人说的。那这里面呢，我个人觉得呢，我们需要在这些经文上好好的大家反省一下，因为呢，在这个近代的福音派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有一些人说呢，上帝对外邦人比对犹太人好，所以犹太人呢会被上帝砍掉，或者要被上帝弃绝，外邦人不会。这样的说法呢，实在是一厢情愿，这样的说法不合圣经。那圣经是刚好相反的，罗马书的11章，从11节向后面，保罗特别讲到外邦，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特别对外国人提出警告，他说呢，你们要接在这个橄榄树上，你们是野枝子， 那接上以后呢，你们一定要结出果子来。他说，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那如果原来的枝子都可以砍下来，本树的枝子，你们野橄榄枝接上，神也可以把你们砍下来。那你怎么样才不会被砍下来呢？那17节，你看啊，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枝，特别讲的外邦信徒的，所有的外邦人，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啊，一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呢，向犹太人夸口，这个是错的哈，不能这样做。然后，若是夸口，你当知道不是根，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那个本源啊，福音，耶稣特别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19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的，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大家要留意啊。因为不信，那这个不信叫不信从啊，他们不是我们所说的不信啊，不信有一位耶和华啊，不信有一位救主，不是的，他们信有的，但是呢，他不听从耶稣的教训啊。约翰福音第8章31到32节，耶稣特别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在圣经的语境当中，“信”这个词一直是讲到，它是一个动态的，叫信从哈。我用英文中文的语境说，叫做信从才是比较准确的信。你信耶稣了吗？那你信耶稣，你是信耶稣的人吗？那你怎么是信他的人呢？信从，相信他是救主，听从他的教训，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在圣经语境当中。那他们因为不信，在希伯来书也特别讲到，他们因为不信从的缘故就被神弃绝啊，这是这个语境，所以被折下来。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21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那这个是特别对外邦人提出的一个警告。那前面的约翰福音，耶稣是对所有的人提出警告。那罗马书呢，是保罗特别对外邦人提出警告。我们要对自己的观察和定位准确，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我们是这样，不是的。圣经说我们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的。圣经给我们放在什么状态，我们就应当在什么状态上。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跟随神，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论点和我们的信仰的定位。那在这个当中呢，离不开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结出果子来。你有果效吗？你所牧养的信徒他有结出果子来吗？那这个是你要看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啊？这是一个要点。那悔改的果子是必须的，一定要有的。那第二个呢，牧养的果效呢，是成圣的道路。那为什么我把它分开说呢？因为那个果子要结出来呢，它是个过程。在起初的时候呢，你未必看得那么明显。每个信徒的属灵生命的这个路程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教会做牧养信徒，不是在工厂里做产品。你所有的原材料到了哪个程序，一定成为什么形状，到最后成为一个什么产品，不能的。那生命不是这样，生命一定是每个生命有它各自的特点。那上帝按着每个生命的特点呢，来带领他。所以每个信徒生命成长的步骤、程度，然后他时间都是不一样。那最主要呢，他有不断的结果子，他是动的，不是死的。雅各书说，你的信心是活的，这个就可以。那我们不能要求说你信了几年，你一定要怎样，不能这样子。是吧？那可能他起步的时候，他的预备时间比较长，有可能比较短。有的人刚信，他比较火热，然后他成长比较快；有的人呢比较慢，他成长比较慢。这个情况都是允许的啊。那在这边我再稍微提醒一点啊，初信火热是好的，但是你要留意啊，初信火热的人容易站不稳的。 那你一定要对它一个特别的关注。当它火热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对它有很好的关注。我特别提醒一点呢，出现火热的人，你不要把他累到他倒下，因为很多出现火热，他愿意做这个，愿意做那个，教会就让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最后他没有真正得着喂养、生命成长，他只是做事情，最后他被掏空了，最后他的信仰会倒下的，那个是对他是非常不好的。那一定按他生命的状态，他在什么阶段能够做什么事情，那他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最后实现是对他生命的成长是健康的。那这个人，这个信徒，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目前的状态，什么样的一个牧养的状态对他来说，这个结构是健康的，让他可以健康的成长。比如说，我们很多养孩子，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饮食，要配搭这个，配搭那个，在教会牧养是类似的。那你不能一下子把他偏食或者到一个什么地步让他出现问题，这个不行的。那这个就是考验牧者，我们和神的互动，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我们知道这个信徒应当怎么样。啊，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生命的这个判定，只有主是判定的最准确。主知道他需要什么，我们要从主那里领受，然后按时候分粮食。所以呢，有一个成圣的道路这个过程。罗马书的第六章到第八章，啊，我讲过罗马书的，罗马书非常核心的章节是六到八章，六七八章。那第六章呢？他一定要立志，立志什么呢？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要活出义的生命的。然后到第七章呢，他要征战，要和谁征战？和罪征战，和自己的罪，和外面的世界的罪征战。到第八章呢，他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那立志征战得胜，在这一个我叫做金色循环。那 Golden Circle，在这个金色循环的当中，实际上是不停的重复的。对付这一个罪，我立志，我征战，最后我得胜了。比如说，对付金钱对我的诱惑，我就是受不了金钱的诱惑，我就受不了别人给我一些小恩小惠，然后我就掉进去了。那你要立志，我要和这个征战。到第七章征战。这个第八章得胜，那在这个点上我胜了。那另外一个，我在这个方面，我和那个人的关系啊，别人对我讲话怎么样，我都就会怎么样一个强烈的反应。那都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那每个细节都有立志征战得胜的过程，你的生命就更新改变。那这个事情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要求他一下子就能做得到，不能的。有的征战，他经过几次才能够慢慢的能够。这个胜过去在我个人的灵命的过程当中，我一路征战，我到现在还在征战呢。有些的罪，我现在还在打，有的打了好多年了。那要立志，要征战，要得胜，要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被主改变，结果子。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不能急的。然后呢，这个成圣的果子呢，在加拉太书就是成圣的道路，最后产生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些的果子的结出来，都是在前面情欲的果子这个吸引之下的征战的结果。加拉太书特别讲到，圣灵和情欲是彼此相争的。那这个征战呢，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的第六章立志，第七章征战，第八章得胜。那这些的经文的教导都是彼此相合的，我和这个罪征战，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特别讲到。一个信主的人，你一定会面对属灵的征战的。那这个征战是我们的肉体不让我们去行，我们心里因为神的感动愿意去行的良善，肉体会拉我。那我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是靠着圣灵，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一定是败的。那靠着圣灵，那靠着圣灵呢？你必须要得胜。 那你不得胜呢？要如果情欲胜了呢，就会结出情欲的果子来。比如说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这些是情欲的果子。那这样的果子叫做你必不能够承受神的果，那个是恶果，不是好的果子。那个呢，是让我们的信仰会失败的。那22节讲的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不一样的。你如果你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你的生命呢，就会在主的面前蒙悦纳。所以结果子这个过程，这个果子是出来，也是经过一个过程，最后走到现在的。OK，好。那加拉太书这一段呢，讲到果子的问题。那第四个小点是讲到神喜悦的生命，在罗马书的8章29节。这个里面呢，也特别要讲到呢，上帝救人，他拯救人。那他拯救人呢，也特别讲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救人要把人在他的救恩当中要塑造成什么样子，他喜悦呢？罗马书8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所有的结果子的人，最后你的立足点，你怎么知道你结出的果子？一个立足点是什么？是基督的样式。那真正结出的果子，印证就是基督的样式，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前面圣灵的果子也是仁爱、喜乐、和平、仁恩、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最后把这个事情放在一个生命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基督的生命，你有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是一个教会呢，在牧养的这个阶段，我们一直要定睛的，这件事情，要定睛看他到底有没有结出果子来，那在这个点上呢，在这里我稍微要讲一点什么呢？讲一点有个概念，因为经常有个概念大家来争论哈，比如在西方也有这个争论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争论，有关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本身这句话呢，救恩会不会失去这句话呢，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话。如果从原则的角度来说，救恩一定不会失去的。如果说神要救人，他一定会救到底的。那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去得到救恩，是神救我们，那救恩一定不会失去的。那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当你说这个事情，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提到另外一个方面，那如何理解圣经说你要结出果子来？如何理解说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砍下来？那如何说呢，这个情欲的果子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只有圣灵的果子能够承受。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那这就是圣经当中我们所说的，你一定要从圣经来看一个完备的福音，不能用人造神学啊。在我的侍奉的领受当中，我一直要强调的，要提醒一句话，不能掉在人造神学的里面，不能用人的头脑来总结圣经成为一个所谓的定律，这个不对。我们只能透过我们的思想去明白圣经说什么，然后按照圣经去领受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而不是把圣经总结出人头脑所产生的一个定律，那成为我们的金科玉律。这个是人造神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会造成很多的歧见，比如说救恩会不会失去。但圣经的里面没有讲到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件事情，他讲到神赐给我们救恩，我们就要在神的救恩当中，罗马书11章，要他长久的在他恩典的里面，否则呢，你也要被砍下来。那这是罗马书说的，如果我们长久在他恩典的里面，那一定是一直恩典的当中进到天国的永生，没问题的。那但是呢，那边有个条件，说你要长久在他恩典的里面，保罗清楚说，否则你会被砍下去的。那这个是讲到我们生命和主的正确的互动，那你一定要用救恩会失去或者不会失去来说呢，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歧见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定义说救恩是神赐给人的救恩，会不会失去？你当然说不会失去的。但是呢，神赐给人救恩，那赐了以后，神是不是就 我只要救恩给你，你只要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就担保你上天堂了。你在救恩的当，你在圣经的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教导的。圣经有极多的教导在说，你若不结出果子来，你就被砍下去。所以这个是耶稣自己讲过，是约翰讲过，使徒讲过，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啊。那这是一个清楚的圣经的教导，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耶稣说的，以赛亚书说，以色列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我们要很怎么说啊？非常 honor， 就我们要很坦、很诚实的面对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怎么面对，我们非常诚实的去面对。那因为当我们不诚实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我们不能改变神的信实。神要这么做就是这么做，神不这么做就不这么做的。他不是凭我们的意愿来转移的，神他定义就是这样定义的。那我们真正的对的方向是正确的理解神的心意并且回应。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牧养上，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在神面前才是准确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就稍微多讲了一点点哈啊。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7:21-23，那耶稣一在这里面总结性的在讲这个事情，不是口里说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耶稣也讲过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的比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那1000两银子，他没有真正去按着主的心意去做当做的事，埋在地底下，最后被夺去的嘛。10个铜领有5个铜领进去，5个铜领没有进去。那这个是很多的极多的这样的教导在圣经的当中。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牧者来说，在教会中牧养的，你一定要按照圣经呢来看信徒的情况，我们才会对信徒负责的。否则我们对信徒我们不负责任，并不一定是我们心里不想负责，我们不知道这个责任意味着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责任是什么。所以在牧养的果效这个部分呢，实际上牧者在牧养的上面有强大的如果我用一个负面词来说，压力。因为呢，这些的信徒在你的牧养的下面是有关他们结果子得救的事情，有关他们在神的当中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天国的永生的事情，这个是极大极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承担的。是主呼召了我，我被主差派，我就在主面前尽心尽力，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别人是否能够得到永生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承受不了的。更何况你面对那么多的信徒，还不止一个，一个我们都无法承受的。所以这个牧养的果效呢，我们要对这个事情有足够的认识，然后我们对果效的方向呢，知道呢，一个这个果效的产生是他真正得了生命，另外我们要靠着主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结果交给主，否则的话呢，没有人可以做牧养的啊。如果你认识到这个牧养的重要性和重大性，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牧养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承担不了的。那主呼召我，我就去牧养，我按照主的心意尽心尽力，我在主面前就交账了，那就是到此为止。但是呢，我们要对牧养的果效要清楚的看，如果我们看错的话呢，我们会违背或者不合主的心意去牧养的话，我们在主面前没有办法交账。雅各书3:1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个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我在这里面强调的。在这个页的后面呢，我有一个讲到的录音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走的。那我把它稍微说一下哈，有关这篇道是和牧羊有关的，是在这个希伯来书13啊，我取了3段的经文，第7节到第9节、17节和20到21节。那这个呢，都讲到牧羊的果效和牧羊的结果的问题。那这是一个 比较怎么说啊，很有，怎么说，有一个强大的责任在这个当中的啊，比如说第七13章的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要有供养的果效，你自己做牧者，你自己信心的这一个见证很重要。啊，信徒他看牧者，不单是听我们讲道，还要看我们的生命见证。啊，我提过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那这个果效的产生，不单是我们单向的对信徒，你要这样，你要怎么成长？我们自己呢，也在主面前被主牧养，我们成长，然后呢，带领信徒跟随主成长。那这个牧养的果效呢，我在里面稍微往回面讲，回头讲一下。作为一个牧者，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被主不断牧养和成长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对信徒不断的有牧养和成长。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大家未必会马上能够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哈。比如说，我们从牧者对信徒的角度看，一个信徒他从初信，然后到慢慢的成长，到比较成熟，我的观察，在我所牧养的经验当中，未必准确哈。差不多需要10年的时间，他能够比较成熟。那我们自己做牧者的，我们在主里面成长了多久？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成长？那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要看的。所以，当我们去期望信徒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自己有果子吗？那我们如果没有果子，我们怎么能够牧养信徒结出果子来？你没有生命的这个见证和经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叫做正道啊，这也蛮好的啊。我们见证神的道，那这是一个要点。所以呢，他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效法他们的信心，是指什么？是指传道的人和牧养的人啊。然后呢，他们也要这样子。信徒也要这样子，那他们呢才会有信心和为人的结，就是讲到他生命的那一个结果啊，这个是要看的。后面一段经文呢，在17节这里说呢，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那牧养叫什么？我们要。让所牧养的对象结出果子来，我们还要对牧养的对象呢，要时刻的为他们警醒，为他们祷告，因为将来我们要向主交账的。那这是一个牧养的果效，你能够有果效，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你有没有每天或者常常为你所牧养的对象祷告啊？那我自己牧养的过程。我每天早上，我一定跪下来，为我的同工，至少为我的同工，教会特别有需要的，为他们祷告，他们的个人，他们的家庭，我为他们祷告的，那求神能够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成长，那这个是你要做的，为他们警醒，啊，要敏感他们目前的情况，遇到什么情况，如果觉得有问题，那就要主动和他们去沟通，啊，去实现这个牧养，那这是一个牧养果效的一件事情，OK。那后面20到21节是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那整个牧养果效的。完成是靠神，靠神，然后做到什么呢？做到神让我们所行的，让我们行在神所喜悦的当中，就回到了马太福音7章耶稣说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牧养的果效和 产生的结果啊，这个关系呢啊，就是这么一个联系。那这是讲的牧羊果效的问题哈啊，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我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思考，你会去思考你的教会，你自己到底在牧羊的果效上有没有按照圣经实现圣经给我们的要求，能够实现主对我们教会的心意，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心意到底有没有？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啊，我看下一个。那在这个里面呢，要讲的教会这件事情，那牧养的果效怎么实现呢？要透过教会。我刚才讲过说，在牧养的果效当中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群体性，一个是个体性。那在前面那一段时间呢，我重点讲到个体性，你个人的果子结出来。你有了每一个果子结出来的个体性的实现，你那个群体性呢？这个价值呢，能够很好的实现，否则的话呢，就会变成一群乌合之众的，啊，你没有一个个体性的果效，那个群体性外表的东西，那个是不太能够靠得住的。所以呢，有个体性，然后再群体性，因为这个本身个体性也需要群体性呢来实现，来帮助。那群体性一定要实现这个个体性，这个彼此的关系是这样。所以教会是实现牧养的器皿，上帝设立教会就是为了实现在教会当中这个整个教会对信徒的牧养，这个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啊。那教会是神的家，神用教会来牧养信徒啊。后面我会讲教会的概念。那我这里面讲的说，教会是牧养信徒的载体，所以上帝在地上建立教会，设立教会的各样功能。那我回头再强调说，教会的各样功能都是为了牧养信徒结出生命的果实服务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哈，是为了牧养信徒结出果子来服务的，这是一个个体的教会的核心的功能。那教会要不要做宣教呢？要。教会要不要做向外去传福音呢？要。但是教会的核心的功能是实现对信徒的牧养。那在这一个概念的当中呢，要必须大家要看清楚的。比如说上个世纪，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呢，它叫做为了牧道友。教会设置很多的，这个program，设置很多的这个活动，是为了牧道友，甚至教会的讲台是为了牧道友的。我跟大家说，这个概念不准确。教会是为信徒设立的，讲台是为了牧养信徒传递神的话的。你可不可以传福音？是可以，但那不是教会核心的主要的功能。那这个概念呢，一定要准确，因为在上个世纪，在美国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它叫做这个教会是为了牧道友来设计的，然后搞了很多的很漂亮的什么接待啊，什么很好的一个这个。让人感觉很温馨的一个环境啊，让 model 来了会觉得很开心呐、啊，就被教会接纳了啊，这就是教会。所以信徒整天做这个事情啊，做接待慕道友的这个事情啊，牧师做接待慕道友的事工，这个大的方向是错的。我再次说，教会是为信徒而设立的，教会的核心功能是牧养已经信主的信徒。这个是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设立教会功能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以弗所书4章，神所设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为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叫 equip the saints，装备圣徒。那圣徒是什么？是已经信主得救的，分别为圣的。然后呢，教会要装备他们。让他们在基督里面逐渐的成长，在爱中彼此建立。那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6节讲的教会的牧养的这个部分，都是在教会内部的，怎么样实现这个牧养？所以呢， 讲到教牧的这个层面，我们对教会的定位要有准确的认识。那教会的如果定位错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实现牧养，那前面那个果子你也实现不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也特别强调呢，是在外邦教会，也包括华人教会，我们很大的一个误区的。我们对这个牧养的认识是很大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呢，这个牧养呢有没有问题不大，只要他信主就可以了，进入教会我们就完成任务了。后面的牧养呢，有没有，有多少，这个问题不大，反正他都信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那上帝他设立教会的核心的功能是为了已经信主的人。圣经是为信主的人写的，是给信徒读的，那些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这是给信主的人。那得生命是信徒信了基督以后，在基督里得生命。耶稣来说：“我叫羊得生命，要先成为他的羊，然后才能够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对牧养的这一个认识，我们讲的教牧的这个认识，在教会的功能和它核心的目的和目标上一定要准确。在这个上面有偏差，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牧养的果效，就会变成一个表面的教会的表面的成功。那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非常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各位你去思考，在教会的这个功能上，你们是不是定睛在信徒的牧养生命的建立？那当然要传福音，是的，会的啊。但是教会的核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个不要偏颇。OK，好。那后面那半段话说，对于上帝的整体教会来说，上帝必看顾保守。那这个是讲到教会被主看顾的必然性，那这个整体性是指这个 universal 的，就整个的从基督的属基督属上帝的教会的人类历史从开始到末了这个概念来说，上帝绝对是看顾的，绝对是保守的，他的旨意呢必定会实现，所有真正属于神的、真正属于教会的信徒必定会得到应许的救恩。那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讲的教会是神的家，这里的柱式和根基，那会的。那这个呢是讲到整体性，这个绝对性是存在，这个应许必定会存在。那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个体性呢，个体性和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呢，我请大家放在思考的里面，因为下一页我看我会讲到个体性哈，下一页我会讲的。所以呢，从整体性这个角度是的，但是这个整体性有没有实现在我的教会呢？这要看。那有关整体性的这个实现呢，有几段经文啊，我原来列了这个5段，我后来我把那2段拿掉了哈，我觉得那2段放在后面就可以了。那前面这个是以西结书的34章。以西结书的34章呢，11到16节，那这里面呢是讲到耶和华的应许，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呢，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那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住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那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要秉公牧养他们。那讲到作为神自己成为大牧者来说，他一定会实现。 那这个大牧者，神的这个概念的大牧者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本经文的意思，还有一个总的概念的意思，就是从总体的概念来说，整体的教会来说，神是大牧人，他一定会实现他的牧养，这是没有错的。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特别是指以色列人，要指向世界末日的。那世界末日呢，上帝会让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会把所有的他要拣选的羊全部带到他的面前，他自己亲自的实现牧养。那这个是末日的预言的部分，但是呢，也讲了总体的原则，这个原则也讲出来了。如果上帝要牧养，他一定会牧养得很好，一定会把羊全部带到他那里，他一定会做到。那这神的绝对的应许，在神绝对的能力下是没有问题的。OK，所以整体性是这样。那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27到30节，那这里面呢是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腹里把他们夺去。那这个是特别讲到呢，耶稣的牧养。那这个牧养呢，和前面以西结书呢是类似的，都是讲到神的教会，主他作为大牧人。他一定会实现他的牧养，没有人可以拦阻。那在约翰福音的6章39到40节，那耶稣特别说：“凡父给我的羊，一只都不会失落。”那从神的这个角度，从神的全能的角度，这个事情是绝对的，没有错。所以回头说，我刚才提到那一个点，说救恩会不会失去？那本身在一个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不能这么问的，因为当你说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你要讲到什么叫做救恩，那什么叫做失去和不失去？你这么问的时候，本身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啊！我说有些我们人造的问题啊，会给我们陷入困境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啊，你的太太和你的妈妈都掉到水里了，你先救谁呢？那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就把人陷到困境。那给你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救妈妈，你就杀了太太；你要救太太，你就杀了妈妈。反正你总是个杀人犯，你要不就杀你妈妈，要不就杀你太太。你这个人就是个坏人，已经被定了。那人问的问题常常把我们陷入到困境的里面。本身那个问题是有问题的，大家你要了解啊。有些问题，你那么问就是有问题。你要本着圣经来提问，不是用人的这个困境来提问啊。当然，那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啊，哼，如果你这个问题别人问你，你怎么回答？啊，我的回答就是：摩西伸杖，海水就裂开了。两个都会活的，哼，没有一个会淹死的。神的大能会超过人的有限，我们是被自己的有限困住了。那这些呢，是我们在学神的道啊，在牧养教会，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回到圣经的里面，按照神的智慧来面对这个事情。说这个绝对性是的，以西结书、约翰福音，这个绝对性是的，绝对会实现的。那如果神要实现，一定会。那问题是，神他会在整体教会实现，他在每个个体教会会实现吗？神在他所应许的羊的身上一定会实现他的救恩的绝对性，那是在所有的被招的人身上都这样实现吗？这个是问题。那这就回到结果子的问题，这就回到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的问题了啊。所以对教会整体性的这一个绝对性是有的，但这个总体性有没有实现在个体性上呢？每一个信徒要思考。每一个个体的教会要思考，OK？那后面呢？我再有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的2章9节， 那这一段呢，我也是经常拿来分享的。二章九节呢，他这里说呢，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彼得后书这段的经文呢，他特别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假先知会起来，有假先知、假教师的，但他们起来呢，会使信徒在得救的路上会半跌的，会出现问题。那这样一个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层出不穷的。福音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接近主再来的日子更近了。现在末日的光景，比使徒的时代要严重的多得多。我们就过了2000年了。那在这个时代，假教师特别多，可以说到处横行的。那假基督也有的吗？在东方闪电就号称女基督，那显然是假基督吗？敌基督的。那他们会掳掠很多人，会害很多人的。那我们怎么样救这些信徒？我们能够个人去救吗？你可以在全国各地到处去救那些被掳掠的信徒吗？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那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那这个也讲到说，教会是实现牧养的器皿，主会透过教会来搭救。在这里面，我把它定位定回来。无论是以西结书，还是约翰福音，还是彼得后书这段经文，都是主搭救，神亲自牧养，都要透过教会来实现这个牧养。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有些信徒他信主了，他没有真正在一个对的教会里面得到牧养，他们生命没有结出果子来。但如果主要搭救他，比如说在这个教会差派一个牧人来，那这个教会的牧养马上有主的能力和主的心意在这里面，那果子就结出来了。或者主把羊带到合他心意的教会的里面，那他在那边就得到了牧养，他就结出果子来。这都是主搭救的这个动作。那这个呢，主一定会搭救的。那教会呢，一定是主搭救，使这个信徒被搭救以后得着牧养的一个器皿。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的总体的教会对牧养的实现是绝对的。啊，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对教会的认识，对牧养的这个认识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当我讲到教会是实现牧养的器皿的时候，我再次回到前面我提醒的，教会不是给牧道友设的，教会是给信徒设立的。教会的核心事工不是招待牧道友，教会核心的事工是牧养信徒。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把它校正，要定稳，你这个教会才会能够实现这个牧养，你才会有牧养的果效，要花时间，要有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是有关教会的这个牧养啊，教牧的今天这个课程，因为时间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在下次再讲下一页，讲到个体教会的这个事情啊。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了。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仰望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来仰望这位真正的大牧人。你要透过你所设立的教会，你所拣选的牧者，要牧养你自己的羊。愿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学习，我们要得到主的牧养。我们若是被你呼召要成为牧者，我们真正被你使用来牧养你的羊。求主能够兼顾每一个属你的教会，也能够兼顾每一个属你的牧者，也搭救那些在你面前敬虔的属你的信徒，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你所应许的那宝贵的救恩。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哈。